前几天和一些智库的朋友吃饭，饭局上谈到了香港最近的政局。香港人民争取基本的民主权利，反对中共操纵的人民代表大会把大陆的假选举模式硬塞给香港，这是所有人都支持的基本共识。不同意见的争论产生在对香港人的估计和对共产党意图的估计上。美国智库的智囊和台湾的政治家们估计，香港人历来以现实主义著称，在中共以不惜像89年一样流血镇压的恐吓之下，很快就会退缩，以不了了之为结局。这将使得全世界支持香港人民的朋友陷入尴尬的境地，也将使中国的民主进程事实上倒退。从新闻里我们看到了，香港民主派的某些大佬已经发出了退缩的言论，什么从政策上已经失败呀，以退为进呀等等，这明显是为自己的退缩预作安排找借口，不像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的姿态。年纪大的人瞻前顾后要考虑的事情太多，共产党又从来就很会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威胁利诱，他们自己的说法叫做做工作，而且经常不着痕迹，我们没证据就不要评论了，正视现实吧。我和另一些人的看法是，香港人的人权保障和法治都已经退无可退了，大多数香港人民已经产生了危机感，所以运动才会得到这么多人挺身而出支持。共产党会做少数人的工作，但不可能忽悠几百万人民大众。有骨气的香港人不在少数，年轻的学生们的勇气和决心就是证明。运动也不一定非得要老头子们领导，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。老头子们帮助对手散布的恐怖言论里，包括学习六四在前，抄家黎智英在后，其实违法抄了黎智英的家，正说明香港的法治已经被破坏殆尽了。如果香港人民退让了，你们这些出头的船子，挑起事端的反中央分子，会因为退缩就被放过吗？那还真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中国梦。刘晓波违心的替中共撒谎，还不是要继续蹲监狱受管制，至今还没有好下场，不得不接受中共监狱的人性化管理。香港人民争取应得的民主权利，揭露中共违背诺言，让中共恨得咬牙切齿。一旦中共得手了，会放过你们这些罪魁祸首吗？大陆的出租车司机听了都会笑。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真的像美国人估计的那样没出息，好在还有年轻人充当中国的脊梁，他们不在乎血腥的恐吓，不在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香港人阻挡专制恶法的延伸，我敬佩他们。六四的历史真的会重演吗？我认为不会。香港不是北京，2014年也不是1989年，世界变了，中国也变了，老百姓早就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奉旨改革上了，中国的军人也早就为六四的屠杀而深感耻辱了，届时抗命呢就不再是徐钦先将军一个人，中共里也没有了邓小平，也没人想当邓小平。那为什么中共这次表现得这么强硬呢？有人说是中共的一项表现，这说法不错，但是浅了点，没有看到中共激烈的内斗和一贯无耻的手法，所以才会被六四流血的恐吓给吓倒了。据我观察不是这样，这次提前3年挑动香港人民的敏感神经，不像是最高当局的决定。习近平集团上台以来惹出的麻烦够多了，无论内斗还是外斗都需要全力以赴，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在香港提前3年找麻烦呢？不开辟2条以上的战线是兵家的基本原则，他已经犯忌了，还来开辟第3条战线，没事找事儿。我觉得他要是这么傻，最多当个李鹏，当不了总书记。从他的历史来看，他也不是李鹏那种傻瓜。那为什么出了这档子事儿呢？香港的分析家们又集体脑残了，天天都在分析共产党的内斗，说的天花乱坠，头头是道，唾沫星子乱飞。怎么狼真的来了倒不知道了呢？这次表面的矛盾是共产党和香港人的矛盾，实际上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，是有人想借刀杀人。媒体们天天在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如此下狠手整治腐败，在腐败早已普及的中共官场上必然会官逼官反，在没有举兵造反之前有许多方式可以和平演变的造反，设陷阱让你翻车就是常用的厚黑手法之一。 这次挑起香港事件绝不是习近平集团的当前要务，在外争国权、内惩贪官的任务中，没有改变基本法和香港人民过不去的空间，这纯粹是节外生枝，但在共产党的专制理论中又是说得过去、合理合法，经过一番争论后就出事了。驻香港的中共机构就成了急先锋，据说他们的腐败不是内地官员可比拟的，运动一个政协委员就有几千万的利润，现在整到他们的头上了，他们能不拼了吗？于是就献祭于内地的贪官，在香港把事情搞大了，再把自己的控制的军队撒出去，来台场新的六四血案，这个政治责任就得习近平、王岐山来负。这是和平演变中共领导班子的聪明手段，不过是向坏的方向演变。香港人民如果退缩了，就证明贪官们的估计是正确的，即使扳不倒习近平，趁胜追击香港民主派也就势所必然了。如果香港人民坚持不退让，一场血案就可能导致习近平下台，习近平就只能出手摆平局面，即使破坏了分工的原则也在所不惜，而且理由是现成的，基本法明文写着必须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，不修改解释很正常，一场危机可以名正言顺的和平解决，我认为这才是最可能的结果，必是那些临阵逃脱的老头子们，敬佩年轻的闯将们，贪官污吏们前途不妙呀。